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 ATP 挑战赛，步云朝克特夺冠；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刘胜书谭宁摘银；
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中国队摘金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中国队夺冠
；NBA 总决赛，马刺力克尼克斯；
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国队战胜新加坡队；
体坛博览，中国女排完胜塞尔维亚；
体坛名将杨希浩的逐梦之路；
生活百科，科学搭配促进膳食健康；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6月8号 ATP 挑战赛伯明浩站决赛中，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对战芬兰选手维尔塔林。比赛开始，步云朝克特状态不佳，以2-6先失一盘。第二盘双方陷入激烈缠斗，步云朝克特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抢七局，并以7-3干净利落拿下抢七局，成功扳回一城。决胜盘，步云朝克特气势大振，一鼓作气以6-3再下一城，最终以总比分2-1逆转对手，夺得冠军。
6月7号，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打响，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对战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开局两人节奏没能打开，比分逐渐被拉开，先丢一局。调整状态后，二人配合愈发默契，攻防衔接流畅，顺利拿下第二局，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双方缠斗激烈，每一分都拼尽全力，关键时刻日本组合抓住机会得分，最终刘胜书谭宁收获本站赛事女双亚军。
6月9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举行。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派出林珊、刘承赞、卢维、白玉明出战，比赛全程全员状态在线。三米板环节，林珊与刘承赞起跳有力，动作舒展，空中姿态标准。十米台环节，卢伟与白玉明高难度动作完成流畅，多次收获裁判高分。凭借全员的精彩发挥，中国队最终以463.70分的超高总分斩获金牌。
6月6号，在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对战日本队。决赛开始，中国队状态在线。第三分钟，日本队后防线出现失误，中国队获得短角球机会推射得分，以1-0领先。第十分钟，中国队前场完成流畅配合射门得分，将比分扩大为2-0。第37分钟，日本队利用短角球扳回一球，此后双方互有攻守，都创造出破门机会，最终中国队以2-1战胜日本队，拿下胜利。
6月9号 NBA 总决赛继续进行，马刺客场对战尼克斯。首节马刺反客为主，建立起11分优势，次节尼克斯狂轰42分，单节净胜18分，反超比分。下半场马刺连续打出进攻高潮，重夺领先，最后时刻阿努诺比3分命中追分，卡斯尔2罚全中锁定胜局。马刺队文班亚马砍下32分、8篮板、6助攻、3盖帽，尼克斯队布伦森同样得到32分、5篮板、5助攻，最终马刺以115-111力克尼克斯。
6月5号，国际足球友谊赛在新加坡举行，中国队对战新加坡队。比赛开始，中国队快速进入状态，上半场第16分钟，谢文能传中，塞尔吉尼奥头球攻入，中国队以1-0领先。第41分钟，新加坡队不慎在禁区内手球，张玉宁主罚点球命中， 助力中国队以2-0扩大优势。下半场第76分钟，新加坡队抓住机会扳回一分，最终中国队以2-1战胜新加坡队。
6月9号 NBA 总决赛继续进行，马刺客场对战尼克斯，首节马刺反客为主，建立起11分优势，次节尼克斯狂轰42分，单节净胜18分，反超比分。下半场马刺连续打出进攻高潮，重夺领先，最后时刻阿努诺比3分命中追分，卡斯尔2罚全中锁定胜局。马刺队文班亚马砍下32分、8篮板、6助攻、3盖帽，尼克斯队布伦森同样得到32分、5篮板、5助攻。最终马刺以115-111力克尼克斯。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关注中国女排完胜塞尔维亚。6月6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在北京结束争夺，中国女排以3-25-21直落3局击败塞尔维亚队，收获本站第二场胜利。主教练赵勇赛后直言，最让他满意的是队员们在场上展现出的求胜欲望。这支年轻队伍在前两场经历1胜1负的起伏后，及时调整心态，面对强手塞尔维亚打出了少有的沉稳。这场完胜为球队积累了重要信心。
回顾首局进程，中国女排开局并不占据优势，塞尔维亚队迅速进入状态，一度取得3-0的领先。中国女排稳住心态，中局阶段开始发力，将比分追到13平。局末阶段双方互有得分，但中国队凭借更稳定的一攻，以25-21先声夺人，成功拿下最终冠军。这一局的反转关键在于年轻队员在落后时没有慌乱，而是通过一次次的防守反击寻找机会。
第二局比赛更为焦灼，中国女排在对手追到9-10时，主教练赵勇果断采用2点换3点战术，他换上队长龚翔宇和替补二传谢胜玉，这一调整立刻稳住局面，中国队一口气将分差拉大到6分。此后双方从16平激战到20平，关键时刻副攻王傲谦2次快球得手，帮助中国队再度拉开比分。最终中国女排以相同的25-21再下一城。
第三局中国女排越战越勇，塞尔维亚队试图通过换人改变节奏，但中国队的一传体系始终保持稳定，主攻庄宇珊和接应唐鑫在进攻端持续施压，副攻郭中南的拦网也多次撑起对手的强攻。比赛进行到中段后，中国队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将第三局比分同样锁定在25-21。3-25-21，巧合的比分反映出球队在关键分上的高效和稳定。
从技术统计看，中国女排的进攻点分布非常均衡，庄宇珊、王傲谦和唐鑫3名攻手都贡献了14分，形成了有效的多点开花局面。反观塞尔维亚队，虽然进攻端同样有3人得分上双，但全场主动失误多达20次以上。赵勇赛后指出，两队在进攻得分上相差无几，但失误送分方面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比赛走向，这提醒年轻队员要减少无谓失误。
赵勇在总结这场胜利时特别强调了心态的作用，他表示队员们在心态稳定的基础上，整个战术都发挥了出来。前两场比赛队伍在困难局面下有些起伏，但经过调整后，全队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赵勇认为，从比赛开始到结束，球员们展现出的求胜欲望和拼搏精神让他感到动容，这种精神状态比一场胜利本身更值得肯定，也是这支年轻队伍最需要保持的东西。
总结南京站的3场比赛，中国女排取得2胜1负，赵勇坦言，在前两场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全队始终做到上下一条心，面对困难 队员们能真正放下包袱，把现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来。他特别肯定了各个位置上年轻队员的发挥，认为他们在场上的心态起伏和技术波动都是成长的一部分。通过及时调整，整支队伍在困难中站了起来，这个过程本身就值得肯定。
赵勇最后对队员们提出了希望，他希望中国女排的年轻球员能够记住南京站三场比赛的整个过程，无论是胜利还是困难，都要从中吸取经验。他一直强调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不因为一场胜利而自满，也不因为一场失利而气馁。这支平均年龄不足23岁的队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完胜塞尔维亚这样的强手，证明了他们具备与顶级球队抗衡的能力。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杨希浩的逐梦之路。上周中国男篮与塞尔维亚俱乐部的热身赛中，杨希浩在第二节中段替补登场，完成了国家队首秀。这个时刻对他而言来得有些突然，几个月前他还只是 CBA 新秀，如今已站上更高舞台。回看他的成长轨迹，从校园篮球到职业联赛，从选秀状元到国字号球员，杨希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他清楚首秀只是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希浩的篮球之路始于童年兴趣班，随着个子越长越高，父母与他沟通后决定支持他走上专业道路。从校园赛场到职业联赛，这位2025年 CBA 选秀状元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他坦言，选秀只是开启新赛季的起点，状元称号并非荣誉证书，而是鞭策自己前行的责任。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关注度，性格内敛的他选择脚踏实地，把压力转化为正向动力。
入选国家队短训营让杨希浩感到意外，他直言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主教练郭士强细节至上的执教风格给了他深刻影响，防守时先大延误，延误回来后再去干扰后卫，然后回防，这些细节是他过去容易忽略的。训练中一旦出现站位或防守选择错误，郭士强会立刻叫停，一对一拆解问题。这种针对性的纠错指导让他倍感珍惜，也让他的水平迅速提升。
全新的集训阵容意味着球员需要重新磨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合练，队伍整体氛围越来越好，化学反应持续升温。杨希浩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热身赛机会，此前他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争取留到六月进入大名单。6月4号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的第二场热身赛，他在第二节中段替补登场，完成了国家队首秀，也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小目标。
一年前，杨希浩以状元身份加盟福建男篮，叩开 CBA 大门。回望选秀时刻，他的心态变化不大，认为所有新人都在同一个起点。新秀赛季，他的主要任务是适应职业联赛的节奏、对抗和强度。防守外援时感受尤为明显，打上海队那场比赛连续防守2名外援，这对他的身心都是一场重大的考验，也让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与高水平球员的差距。
结束首个 CBA 赛季后，杨希浩给自己定下明确的休赛期目标，好好训练补齐短板，一步步往上走。他正视差距，直面不足，把这看作年轻球员的成长方式。职业道路上的每一步前行都源于年少时纯粹的热爱与长久的坚守，父母从小到大一直支持他的选择，无论是在请教教练、参加比赛，还是平衡学业与篮球方面，这给他追梦的道路上提供了很大的底气。
赛场上的杨希浩敢打敢拼，赛场外则沉稳安静。他坦言，篮球彻底改变了自己，赋予了他自信与气场， 比赛中他必须大声与队友沟通，并且要打出信心和底气。而生活中他偏爱安静平和，少有繁杂的娱乐。24岁的他心性比同龄人更加沉稳，从童年兴趣到校园逐梦，从 CBA 新秀到国家队新人，杨希浩始终保持着不急不躁的向上姿态。
对于未来的篮球生涯，杨希浩希望不断向上，触及更高舞台。他觉得自己还在成长阶段，未来10年或许会有更清晰的答案。但他相信，只要保持热爱和努力，总有一天能实现梦想。从状元光环到踏实训练，从校园青涩到国家队首秀，这位年轻内线球员正用每一步实际行动书写着自己的篮球故事。而他清楚，成长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的坚持。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在日常饮食中，食物搭配禁忌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民间流传着许多食物相克的说法，不少人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不必要的饮食焦虑。其实现代营养学研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食材之间更多存在的是真实的营养协同效果，而绝大多数关于食物相克治病中毒的言论，其实都是缺乏科学依据。学会如何科学搭配各种食物，让每一餐吃得更有价值，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网上不少关于食物相克的说法其实都是谣言，菠菜配豆腐不会诱发肾结石，草酸和钙形成的沉淀会直接排出，焯水还能去除大部分草酸，海鲜搭配水果会中毒更是无稽之谈，正常吃饭完全不用担心。而牛奶加水果伤肠胃的说法也不准确，牛奶遇果酸结块是正常现象，许多人出现腹胀不适大多是乳糖不耐受或是同时食用了过多寒凉食物所致的。
破除谣言并不意味着饮食搭配就可以毫无节制，部分不当搭配虽然不至于中毒治病，但确实会影响营养吸收或加重代谢负担。例如高草酸食材长期大量搭配豆制品、奶制品会阻碍钙吸收，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食物搭配浓茶容易造成积食腹胀，许多寒凉食材叠加的食物会刺激肠胃，也不适合脾胃偏弱人群常吃，科学的饮食才能吃得健康。
从现代营养学来看，食物相生是经过验证的科学饮食原则。相生是指两种及以上食材搭配时，通过营养互补、理化性质调和，能够弥补单一食材的短板，提升营养素的利用率，同时中和某些食材的食用弊端，让膳食的营养价值最大化。这一理念正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倡导的均衡膳食核心思路，而食物相克理论早已被科学验证反复推翻。
日常饮食中有不少具备扎实科学依据的相生组合，值得我们在生活中主动运用。荤素搭配能够有效破解植物性营养吸收难的问题，例如植物性食物中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仅为 3% 到 5%，但如果搭配动物肝脏、瘦肉等富含血红素铁的食物，补铁效果会大幅提升。像菠菜炒猪肝这样的经典搭配，就能做到改善贫血和帮助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
凉豆搭配是另一个典型的相生组合，能够优化植物蛋白的品质。谷物中缺乏赖氨酸，而豆类中缺乏蛋氨酸，两者单独食用时蛋白质利用率不足 60%， 但如果将谷物与豆类搭配，比如米饭配豆腐、小米加绿豆，两者氨基酸互补，蛋白质利用率可提升到 80% 以上，这对于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人群尤其重要，能够在不增加肉食的情况下显著提高膳食营养质量。
除此之外，寒热搭配同样是重要的相生原则，能够平衡食材的食用偏性，特别适合需要长期调理体质的人群。羊肉性温，秋冬温补效果好，但过量食用容易上火积食，而白萝卜性凉清润，可以理气消食清热解腻，二者搭配炖煮，既能保留羊肉的温补价值，又能中和其燥热弊端，有效规避上火腹胀等不适情况。这类搭配兼顾了养生与口感，适合各类人群长期食用。
科学膳食的核心原则就是去除焦虑，注重均衡，讲究适配。食物相克治病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过度盲从禁忌只会导致膳食单一，营养不均衡，从而危害身体健康。科学饮食的关键在于合理利用食物相生原理，优化膳食结构，放下不必要的饮食焦虑，以营养学理论指导三餐， 不盲从谣言，不盲目忌口，通过科学搭配实现营养均衡，这才是守护饮食健康的根本之道。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在连日的高温炙烤过后，桂林市本周终于迎来了难得的降温凉爽天气，全市气温回落到21到30摄氏度区间，体感舒适了不少。但伴随降温而来的是频繁的强对流天气，本周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大家可以抓住短暂放晴时段晾晒衣物被褥，定时开窗通风，防止室内潮湿发霉。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中雨转大雨，23到28摄氏度，周日中雨转暴雨，23到27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本周末就是4、6级笔试考试了，同学们记得检查好考场信息，带齐证件提前到场。校园广播在这里预祝各位同学放平心态，稳定发挥，在英语4、6级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林、彭青、张月、康卫、如文，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手牢，不敢漏掉一丝。 我想